1942年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英軍在埃及的北非一個地方首次大敗隆美爾的德軍，這個就是阿拉莫。以前未打贏過的英軍，之後也未輸過給德軍，英軍就很開心，大戰很快會結束了，很開心。但丘吉爾在一次演講的時候，他說 Now it'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這不是結束，也不是結束的開始，也許剛剛開了個頭。阿拉莫是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張林奇呢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是終末的開始。聖經對終的觀念呢有兩個論述的，一個就是在亞當裏面創造論的終結，一個就是在基督裏面的救贖論的終末。創造論在《傳道書》第三章第一、第二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圣经的智慧文学，好像传道书、箴言，同埋好多个诗篇，常常提醒我哋人生是有终结的。智慧文学是从创造的世界，以冷峻的眼光嚟看分层的世事。是現實人生的清醒劑，自然生物界有開始亦都有結束，人有一生必有一死，杜甫登高的詩是這樣說，無邊落木蕭蕭下，不斷長江滾滾落，樹葉發芽茁壯成長，由翠綠轉淡黃，由淡黃轉淺褐，枯葉經風一吹，蕭蕭而下，化作黃土。人年輕的時候，鋭氣凌厲，像上游的河，河出高山，破合而出。壯年是意氣風發，好像河流的中游，百川匯集，水力充沛，河道宽阔，吹近晚年，体力衰减，就好似河流临海的堆积平原的曲流，是很缓慢的弯曲曲，但它渐渐淹没入大海，消失了，这个就是终结。救赎论论述终末的时候，是讲基督道成肉身已经开始了终末，一个永恒已经进入时间的里面，他担负世人的罪孽，被钉死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日从死复活，指出死不是终点，还有身体复活，最后审判新天新地。基督第一次来已经捅开了封闭的世界，让我们窥探到人类最后的命运，上帝永恒之要的成就，指一切都在我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必要成就。终末也都是终于，终于按部就班，穷途必然，计划成就，创始那一位也都是成终那一位。从一刻我们看到人归尘土，百川回海，万叶归根，不是宿命，那是上帝隐密的计划，有其独特的意义。终局谁主浮沉，谁能够笑到最后，就是那位又是始又是终的上帝。今天我们看的几段的经课，是教会年第一的张林奇的主日，我留意有共通的概念，都提及那日子和悔改的。 马可十三章廿四节，在那一些日子，那灾难之后，三二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个日子。临前第一章第八节，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那个日子，旧约经课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一和第三节，愿你烈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永远纪念罪孽。这个是悔改。诗篇第八十篇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原文可以翻译是复兴的，求你使我们复兴，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是讲悔改。究竟那个日子和悔改有何关系呢？那个日子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迎见永生的上帝。而悔改呢，就是不断灵性的更新，心意不断的变化，好像新娘装饰自己迎见新郎。降临期是基督降生的预备期，迎接世界的光，首先要除掉个内心的幽暗。迎接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就要站得稳，毫无指责。降临期不单是纪念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也是提醒信徒预备迎接第二次的来临。我们看看没人知道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安慰的日子。我们想到这个日子呢，很多时候就想起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地震海啸，漫天烽火，满眼废墟，世界末日。在美国有些电视台基督教的，他们是专卖店来的，每一次的信息都讲末日的来临，末日几时来，有什么征兆。我们要推测耶稣几时来，他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从以色列复国到欧洲联盟的兴起，寻找基督再来的预言都要好入座。但如果你留意在圣经的经课，今天的谈论终末的时候，个重点是警醒，不是猜测有什么征兆什么时间，因为那个时间我们不知道的，很清楚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人知道的，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也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马可十三章整章的圣经被称为小启示录，一如启示录写作的目的是安慰鼓舞正是受逼迫的教会，不是叫我们惧怕灾难和迫害，反而我们安慰得到安慰。人将你拉去交官的时候，你不可以不需要预先思虑讲什么，到那个时候赐给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了。马可十三章十一节，其实这个日子是不遥远的。三十年之后，主后六十六年，犹太人就起义，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将军就强力武力镇压，围城五个月，总共死了110万人，圣殿被彻底的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地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是耶稣讲紧一个很快要来临的灾难，而安慰他们不用怕，上帝会给你讲应该讲的说话。这个不单是安慰的日子，同时是喜乐的日子。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都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如果你看细字圣经的留意，灾难原文是作生产的苦难。每一个待产的妇人单看生产的苦难， 他会看是苦难之后带来的新的生命。苦难是惨痛，要带来新天新地之前的惨痛。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没人知道，但是圣经强调那日子的时候是强调安慰和恩悦，我们不需要惧怕。同时这个日子都是要回转复兴的日子。诗篇第八十篇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又是圣经有个细字写着可以翻译复兴的，我觉得复兴翻译得更加准确。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诗篇这里用复兴表述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我们原来的生命是美好的，是优美的，兴旺的。本来茁壮坚拔的生命因为疏于料理变为萎弱不振。我宿舍的后花园有一棵白兰树，这些白兰树叶很长的，我几日没淋水就发现它垂了下来，垂头丧气。我见到垂头丧气的时候，即刻就去淋水。淋水大概两三个钟头之后，突然间那叶又挺起来的，很靓琴的。有一天我出去看到一棵白兰树，我很惊讶，因为太靓了，那叶特别翠绿，还挺得很靓，很茂盛。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呢？我又问我太太阿师母，你是不是最近施了肥？她说是啊，我前几天就施了肥了。果然是不同的，白兰树本来就是天生丽质，奈何我们疏于照顾，令它蒙污纳垢，失去原良的亮丽。其实复兴就是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光彩活出个精彩出来。其实上帝拯救我们，他创造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都是新天新地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疏于料理，我们要在将临期的时候将个生命活出他的精彩。你的念使你的念发光，就求上帝亲近我们，他的光从念发出来的光可以驱走我们内心的幽暗，我们便要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得救，就感到自己生命危机重重，濒于死亡的边缘。我们求主救拔，不要用生命沉沦下去。我们能够这样祷告，求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的时候，是表示我们经醒觉我们生命的沉沦，我们恳求上帝的拯救，不要放弃我们，怜悯我们。诗人渴慕上主的临近，复兴生命，向高处行，活出丰盛优美的人生。终末是那一日，我们迎接新天新地。终末亦都是此刻，我们的生命已经是新天新地。在基督里面，我们被他造成的新天新地，我们求主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复兴，使个念发光。其实就是张林琴的主题，燃点张林琴的烛光，不单是迎接世界的光的降生，亦都是让烛光扫除我们内心的幽暗，因为罪就藏在黑暗的里面。王尔德一个名著叫格雷的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他深刻指出罪是藏在不为人所知的黑暗的里面。小说的主角格雷是英朗帅气， 有日失意的画家 Basil 培素见到他的时候，突然间振作起上来，以为他画个画像。尼格看见自己的肖像，真是惊为天人。他说，我希望我的外形能够保持青春常驻，如果有衰老邪恶，由自己的肖像去承受，我自己保持无邪，不是人的笑容，所有不好的东西归在这个画像里面，人看我的真人呢，看不出的，是无邪，笑容可掬。有一次格里做一件很邪恶的事，他特意回上屋企的阁楼锁了的了，本来打开开锁看一看，装一装那幅画，突然间很害怕，那幅画竟然那个样子，个嘴角是阴阴的笑，哇，真的，原来我做个坏事，我灵魂不舒服啦，但同时留在那个画像里面，那个画都有记号的，但是因为他有恃无恐，因为灵魂的伤害是不会形于色，他就有恃无恐，生活放荡，荒诞不羁，恶事做尽，以求一己的欲的欢愉，而容貌是永远被人看见是秀美青春迷人，然而他灵魂好像关在阁楼的俊美少年，每天越来越衰老邪恶和难看。有日他对画他的肖像的培素说，为了这幅像，我漂亮的像，我可不可以重新来过，我爱我的肖像，我要好好做人，不过肖像的样子还是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雷格，因为格雷不是猛然醒悟悔改，而是为了保持肖像的完美，他仍然追求虚荣和自恋，不是悔改。最后他竟然用刀刺死为他画像的画家培素，并且用同一张刀划破他不能接受又老又丑又邪恶的肖像。即是开的时候，可怕的结局终于发生了。格雷突然间变得疯狂，在阁楼传来恐怖的叫声，令人不寒而栗。仆人急急召来警察，门打开了之后，发现一个地上一个又老又丑的死尸，如果不是手上的戒指，根本认不出这个就是格雷。而画家上面出现一位秀美迷人的少年的肖像。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很震撼，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以祂念光光照我们。这个也是同社漫长的日子，基督的来临没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一个漫长的朝圣路，充满试探和信心的煎熬，就好像耶稣被杀埋在地下等候复活三天，有很多不信，很多怀疑，很多失望，门徒在那段时间失望，有些是重操故业回去打鱼。书信经课临前一章第八节讲到，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到底的意思就是是一段漫长的路，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都提及，我们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柴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要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得救不是一刻的决定，是一生的持守。天路客在漫漫长朝圣路的上面，难免有时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不时要调教生命的焦点，参加教会聚会会帮助我们重新聚焦， 旧约经课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至九节，就是聚会时的祈祷来的，是一个哀歌来的。在祈祷中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临到他中间听他们祷告。第二点我要讲，就是耶稣在线， Jesus online、这个很时髦、耶稣在线， Jesus online。 耶稣复活用了四十日跟门徒谈论天国的道理，之后升天到父神的右边坐着为王，直到终末被天君天使簇拥覆临大地。耶稣升天到父那里，其实不是缺席这个世界，是求父亲圣灵来到与我们同在。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基督只不过在升天之后不在线下实体与我们面对面。我们讲线下就好像大家在线下 offline， 升天之后的基督只不过是不在线下实体给我们眼睛看到，我们可以透过线上凭信心透过圣徒的伴随，好像大家崇拜一样，圣徒的伴随聚集，圣徒的宣讲，圣灵的施行，耶稣与我们临在显然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耶稣第二次来临那一点，我们不知道几时，但将会出现的那一点，画一条线，一路画到什么呢？耶稣诞生那里，第一点，耶稣再来是第二点，就第二点画回转头的时候，这条线呢，我们叫做终末。终末是一条时间线，起始点耶稣第一次来，终结的时候就是第二次再回来。在这段线的过程里面，耶稣 online 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施行，透过圣徒的伴随，耶稣没有缺席。如果说这条是终末，是一条线，就好像濒海一段的河道，这段的河道海水和河水混杂交汇，如果说浩瀚无际的海水是永世，流淌不住的河水是今世，濒海一段河道海水和河水的交汇处，一段就是末世。永世好像无际浩瀚的海水，上帝在永世那里，而人生好像不断流淌，化染没入海水的今世。但是有一段出海那一段，海水涌入来，那里是河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我们叫做末世。耶稣独成肉身，就是从永恒的世界入了时间的里面，好像海水入了淡水河水里面一样。在那段的河道末世的时间，有什么事发生呢？我们知道淡水海水咸水交汇的地方呢，有些东西以前可以生存的，但是有盐分增加之后就不可以生存，亦都是因为水的盐分改变，有些以前出现没有出现没见过的生生的河鲜，生生的事物，就好像耶稣来之前末世未开始，神的权能未入在时间里面，我们不能不犯罪的，我们会犯罪，我们没有能力克制罪恶，但耶稣来了，圣灵再降临，我们靠圣灵靠耶稣的力量可以克制罪，可以犯罪亦都可以不犯罪。但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永世的里面，罪已经被消灭，我们不可能犯罪。有什么生生事物出现呢？就是教会，从未有过教会的组织出现的。这个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洗礼 无论是男的女的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这个是生生事物从未试过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在中末的里面永世的权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段的经课其实是一个哀歌的祷告，这段的经文愿你烈天而降，愿你在你面，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在一个哀歌的中间。哀歌的开始应该是更早的，63章15节，这个哀歌开始是这样说的，63章15节，以赛亚书，求你从天垂顾，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结束是64章12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在旧约，当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们深信上帝会走近祈祷者，答应他们。以赛亚先知在圣殿来到崇拜，自觉嘴唇不洁，上帝又差遣撒拉弗飞到他眼前跟前，从祭坛上拿出红的火炭洁净他的嘴唇。以赛亚书分了三个时期，第一到39章是描述第八世纪的历史的情况。第八世纪公元前722年，北国以法莲是被亚述的灭了。第二段以赛亚书是由40章到55章，第二段的时期呢是讲秘掳巴比伦的时期。公元587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毁，子民被掳巴比伦。第三部分以赛亚书就是讲由56章到66章，最后那10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课那段经文。第三部分是讲什么呢？就讲回归故土那段的情况。回归故土是应该很开心的，但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没有重建圣殿，他让圣殿荒凉，自己却建筑美丽的房屋。所以哈该书在1章4节就这样责备他们，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这个经课64章以赛亚书1至9节就是回归初期一段的哀歌。哀歌是一种诗篇崇拜的土文来的，它的特色就是可以抒发里面的伤痛，抒发里面的痛苦，甚至责备上帝、质问上帝。很不简单啊，祈祷里面是质问上帝，因为诗人看到个情况是很差，回来的人很疏落，不是很多，来到又不是热心重建圣殿，是顾住自己的房屋。他们问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连神的子民犯罪都赖了上帝，因为你使得我们的子民犯罪，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到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殿。3章18节，巴比伦毁坏圣殿，掳夺所有的圣物回巴比伦，为什么你让外邦人毁坏圣殿？又赖了神数，你没有作为，即是发牢骚的。发牢骚可以的，只要你对准个对象。没有信心的人呢，他观察看到有恶的事出现， 就推论上帝是恶的。如果上帝是善的，不会有恶事出现的。你见到不义的事情，好像圣殿被巴伦是毁坏，上帝没有作为，又推论上帝不作为，因为他是软弱无力的，一是就恶的上帝，一是同埋佢系武力的上帝。呢个是英国怀疑之父 David Hume 幽默的推论。佢观察事情的现象 ，look at， talk about， 佢个结论就是上帝一是系恶嘅，唔系善嘅，同埋一是系无能为力嘅。但当你不是 talk at， 你是 talk to。 当你不是 look at 那些事情，你是 look along， 在神的炼光之中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 C.S. Lewis 路易斯有一个比喻很好的，他说有一个黑暗的谷仓，门缝一扇开，一线的阳光射进黑暗的谷仓里面。有一个人，他看到一个光线 ，look at， 望到遥遥远望，他就说：我只见到一些尘埃，是翻腾飞舞，此外不见任何的事情。look at。但当这个人站在光线的里面，look along， 望出去门缝外面呢，是另外一个天地的。那里有绿树交荫，蓝天白云，山峦起伏，雀鸟鸣叫，另外一个世界。爱过他不怕向神发牢骚，他不怕向神抒发他的痛楚，因为他向神祷告。他不是 talk at， 不是评论，是向上帝祷告。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圣殿祷告的时候，就被神的光来到光照，我得着新的亮光去解释的现状。所以你看看这个第一次这个哀歌祷告的时候，63章15节，第二次是64章第1节，是完全不同的。第二次的祷告，他不是赖神，为什么使他的百姓犯罪，为什么使外邦来到毁坏圣殿，他将那个犯罪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仍然犯罪，这个境况已经很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将我们吹去，而且没有人求过你的名，没有人奋力找住你。64章5至7节，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意象很鲜活，罪是异化了你的生命，不动声色，生命好像被罪弄到叶子慢慢枯光，罪好像风快要将你吹散，情况非常危险，我们要奋力找住上帝，才不被罪孽吹散。无人奋力找住你，也都可以应用在灵命的追求上面。我们要追求成圣，复兴灵性，我们要用力找住上帝。在崇拜的里面，我们也许用诗歌祷告，一讲到使我们心得到一种的感动，就好像个炭含灰发亮 glow G-L-O-W glow 闪亮，但我们找住这个机会，使到这个 glow 变为 flame， 变为火焰。感动是不够的，你使感动成为火焰泼行它， 它才可以持续的。很少信徒他会否认基督再来的教义，但又不多信徒是爱慕基督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经验上帝的显现，上帝的造访 visit， 甚至我们很少祷告，甚至我们不去聚会。所以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很重要。你们聚会是让世有空间，让上帝有机会在你心中来到亲近你的，感动你的。爱默生甚至说圣礼都可以用路旁的，美丽是上帝的手笔，路旁的圣礼。挂念孔横天际垂花蕊，见到一个小孩子一个无邪的笑容，见到天空的晚霞，蓝天白云，见到路边的小花，那种美丽其实是上帝在路边给你的圣礼。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真美好。上帝藉着圣道、圣教会甚至路旁的圣礼 visit 我们，造访我们，对我们显现。最后我要讲就是谁主终末，哪个试到最后。十月三十日校长段崇智教授在我们这个地方，又是崇基学院69年周年的校庆做演讲嘉宾，他问一个问题，我想不到他问一个问题的。他说你知不知道圣经最重要是哪些圣经呢？最重要是哪些圣经呢？是不是约翰福音36节啊？神爱世人啊？是不是呢？他问我们，是不是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牧者啊？他又不是，他认为最重要是什么呢？起初上帝。In the beginning, God. 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有终末，因为有开始。起始、创始可以成终。没有创始，终从何来呢？当耶稣在约拿撒勒的时候，天开了，父的声音就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就是上帝在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呢是尼赛亚。耶稣洗礼，他不需要洗礼，因为他没有罪，这个悔改的洗礼，他去那里是代替我们人接受洗礼所象征的审判。当水漫过他身的时候，就好像洪水漫过大地，方舟被洪水击打，里面的人得免于难。是上帝的布局拣选，由耶稣执行。上帝是开始的上帝，他要成就他的计划。而洗礼的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亦都落咗去河水嘅里边。正教会一个土民就话：洗礼嘅时候咧，你圣化咗约旦河嘅河水，从天降下圣灵，把潜藏喺水中嘅龙嘅头都击碎。啊，呢个意象好丰富，神乐好深邃。当约旦河个河水，耶稣冒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入了河水里面。而圣经一路来用海用水呢，是象征恶的。所以启示录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海也没有了，象征罪恶，撒旦那个海会解除了，没有了。而这个发生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在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圣灵从天降在约旦河的河水，将潜藏里面的撒旦的头都击碎。我称之为天剑屠龙，不要小说天剑屠龙啊！我们知道将来终会要发生， 因为第一次来耶稣已经做了了，我们知道第二次来的时候人会复活，因为耶稣复活，我们知道会有新天新地，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重新的建造，我们就是新天新地，基督已经复活。保罗说，我当日所给你的，第一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睡了。保罗讲这段的说话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他见过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面对终末的时候，我们有确据，因为耶稣已经显出他的权能，他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复活。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讲到，你们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锁匙。基督死而复活，开启了终末，也决定了终末。终末与终结，乔布斯与奥古斯丁，这两个代表，一个是终结，一个是终末。乔布斯的传记作者 Walter Isaacson 和乔布斯做了超过40次的访谈，最后一次的就在我家的后花园进行，那天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乔布斯当时身体不太舒服，乔布斯将话题就转到宗教和死亡，当问及他是不是相信死后的生命，死后的 afterlife 有没有来生呢？你相不相信上帝呢？乔布斯说 50-50 50-50 啦，这个是大的奥秘，人永远不知道的，但我希望不是死亡，不是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我愿意累积的智慧不会随着死亡归于无有，可以永续。但他跟着说，但可能他真的好像开关一样，click一下你就离开了的了，停了一秒之后他笑眯眯说，所以苹果的产品是没有 click 的，是 sweet 的，素的。乔布斯对人生的终点之后有没有来世呢？有没有永生呢？只能够说 50-50， 但愿可以永续。奥古斯丁呢，他经历不是终结，是终末。终末就是神的权能影响他的生命，令他生命彻底改变，他从这个终末的经验写成忏悔录，属灵的自传，并做一个押卷的祷告。上帝啊，你既赐我们一切，就请你赐我们平安，那歇息的平安，安息的平安，没有日落的平安。一切受造之物虽然美善，但它都要消逝，时限将到，美好的一切也会结束，他们有他自己的清晨，有各自的黄昏，可是第七日却没有日落，因为你赐福这一日，使他永远成为永恒的白昼。虽然创造工作没有间断你永恒的安息，但你做物之后看见所有都是美好的，第七日就安息了。在你的圣言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预兆，我们完成今生的工作之后，亦都会在你怀中得着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歇息。然而只有靠着你恩典，我们才能够妥善完成工作。很长的祷文，你可以看网上的文字稿。最后一段他又说，你不在时间下来看见，亦都不是在时间下来活动， 一不作时间下来揭息，但我们在时间里面看见的一切都是你苦作而成。你创造时间，你有时间的尽头，赐下安息，阿们。奥古斯丁他们充满期待，因为那里有永恒的安息。万物朝宗是我们的题目，没人晓得何时是终末，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迎见上帝有两个方式的，一是他来，一是你去。我们 不能够选择何时何处生响这个世界，亦都不能够掌控我们何时何处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有自由活得精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新年的祷告，诗篇八十篇第三节的祷告。神啊，求你使我来复兴，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复兴我们的生命，活出优美的生命，使你的念发光，驱走我们心中的幽暗。我们要得救，我们要经历你拯救的能力。阿们。